尼希米记第五章，请看尼希米记第五章，这章的题目是制止贪婪以身作则，制止贪婪以身作则，就是在修造城墙快要结束的时候，在百姓当中出现了有破口，也给我们看到尼希米是怎么样的堵住破口，以身作则，亲自来防堵破口。后面一段又讲到他是怎样的以身作则，他舍己的去爱百姓，关心百姓，用实际行动来堵破口。所以题目就是制止贪婪以身作则。我们知道尼希米名字的意思就是安慰，他真正是神的安慰。一开头我们就看到是主的安慰，尼希米名字的意思啊，主的安慰。所以这位仆人是一个完全没有自己，是一个忠心的仆人，蛮有爱心的仆人，就是大胆勇敢啊，来解决，来什么呀，来对付罪恶。所以时代需要像尼希米这样的工人，为神的家，为神的百姓，为神的名，能够防堵破口。现在我们看第一小段是一节到五节，一节到五节，贪婪的破口，那在百姓当中出现的破口。所以哪里有圣灵的工作，他们正在修建城墙，而且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防堵了外面的破口。今天看到的里面出现了破口，外面破口堵住了，里面又出了破口。所以我们要时刻警醒，不但防外面，也要防里面。正如同使徒的时代啊，教会正在复兴的时候，人数增加的时候，结果呢啊，他们在伙食的问题，在供给的问题上也出了毛病啊，百姓也有怨言，这里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第一段是贪婪的破口，讲到什么呢？讲到百姓他们在哭号埋怨，因为啊，在这一段里，因为这些个官长和贵胄成为什么呢？成为罪魁啊，欺压百姓，在他们的身上，在这些个穷苦的百姓身上取利，所以百姓很苦，所以就大大哭号起来。我们看第一节，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哭号，哭号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这些犹大人后来告诉我们是什么呀？是贵胄官长，这些个做头做领袖的人埋怨他们。这个埋怨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当然不要埋怨啊，哪里有埋怨就好像教一样，都影响大家。但实在实在在这里面是有问题。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度命，没有粮食吃啊，所以大家这个在发怨言。有的时候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就可见的这个粮食是很大的问题啊，人口众多，但是怎么样啊？他们甚至把自己的田地、葡萄园连房屋都点了，这是为了得粮食，可见的贫穷啊。再穷也要吃饭，为了吃饭，所以结果就把房屋、田地啊、葡萄园都给点掉，就等于是卖掉一样，点掉了，很便宜的点掉。有的时候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那可见的这个上面的王呢也是什么苛捐杂税很重，所以他们也是负着债很痛苦。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我们的身体和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但是我们现在呢，将要使我们的儿女做了人的仆婢，就是卖身为奴，为了什么？为了把自己都卖掉，为了得到糊口。我们的女儿已经有为逼的成逼女了，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所以这段就是他们在啊发出这样的埋怨，也是这种实际的光景，困苦可怜。为什么？我们知道为什么？他们在困苦当中，有人还在压榨他们，在他们身上取利，在穷人身上取利，这个本身就是违背了摩西的律法。因为神界的摩西所传的律法特别讲的要怜悯贫穷困苦和寄居的人，顾念孤儿和寡妇。这样的话在圣经上太多了，在摩西五经里面告诉我们要怜悯人，要宽厚待人。你的弟兄欠你的债，你都不要向他取利，你可以向外人取利，你不要向自己的弟兄取利啊。这个在申命记二十三章都提到，不可向弟兄取利。但是他们怎么样呢？没有遵照神的吩咐，好像成了一个得利的机会。这些百姓困苦，他们呢却肥了自己，他们在百姓的困苦上 啊，来什么呀？来做文章，来什么呀？来这个压榨，在他们身上取利。所以尼西米听到这个光景，看到这个光景，第六节以后就告诉我们，尼西米这位神的仆人怎么样堵房破口。那我们看看他是怎么样的堵房破口。前面一段就是这个百姓埋怨的一个事实，这个破口是什么破口？可以说就是一个贪婪的破口。一个教会里面，一个团体里面，如果有人贪婪，那必然有人吃亏，那必然有人就埋怨，必然有人就活不下去，过不了日子都过不好，所以他们就在哭号。所以尼西米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他真正是一个堵破口的人。所以神也要在这个时代兴起堵房破口的人，尼西米就是。现在我们看一下他是什么态度，他怎么样堵破口。尼西米堵破口有这么几个方面，一共是四个方面，从第六节一直到末了。这张圣经很短，一共就是两段。第一段就是破口，贪婪的破口；第二段就怎么样堵破口。所以我们也要学会了怎么堵破口。尼西米不是专讲爱心，尼西米是怎么样的？我们看一下第六节到第七节。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尼西米向谁发怒？他不是向这些个呼号的百姓发怒。我心里筹划，就第一就是斥责贵胄和官长，你们做什么的？为什么百姓哭，百姓这么闹？贵胄官长有责任，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这是第一点啊，到此为止就是第一点是什么？斥责首领取利，在别人身上取利，自己占了便宜，别人就吃了亏。做首领应该自己牺牲舍己，样样要关心百姓，他们不是这样态度。所以第一，尼西米就斥责发怒，斥责，这没什么客气，你这样的叫百姓吃亏，那么就要发怒斥责你，六节到七节。第二，召开大会来攻击，因为这个影响太坏。第二就下面说，于是我召集大会来攻击他们。攻击谁呀？专门攻击领袖，你是不给他留点面子？这个没有什么可留面子的，你这样的贪婪，你这样的自私损人利己，你这样的在百姓身上取利，让百姓困苦，甚至于都什么呀，都卖身为奴，没有自由，房屋田产都卖掉，叫人欠债自己取利。所以尼西米就召集他们，召集大会来攻击。我对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呢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尼西米的态度是什么？是尽力的赎回弟兄，因为有一些被卖到外邦去了，卖到外邦那要把他赎回来，付一切代价要把主内的自己人犹大人要把他赎回来。而你们什么态度？反倒把他卖出去，卖了弟兄。卖弟兄怎么样？自己取利啊，拿弟兄当做什么？当做生意来卖，去卖，是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静默不语，无话可答。尼西米又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的仇敌外邦人都要毁谤我们。一个最大的问题什么？还是不敬畏神，就会出这个问题。不敬畏神做神的儿女你这个做领袖的，做官长，做贵胄的，要敬畏神。所以尼西米说，你们行的不对，行事不当，敬畏神吗？不然难免仇敌都毁谤，所以我们就破口不能跑到外面去，要快快堵上。就到第九节为止，这就是召集大会来攻击。攻击谁？攻击这些个贵胄官长，贵胄这些贵族王族的人，贵族官长这些领袖们，要攻击他们。起码给我们看到他们不关心百姓的疾苦，只顾自己自私自利。所以现在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对付，就从这些方面，从私心杂念上对付，不能有私心，不能贪多所以召大会来攻击。第三点，尼西米什么态度？第三点就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跳过第十节啊。第十节是讲到尼西米，我们把它列在第四点，就是尼西米个人的以身作则方面。第三就是十一节到十三节，劝勉启示 归还房产和利息，就实际的让他们去做，结出悔改的果子，结出果子来，这个果子就以悔改的心相称。所以十一节说，如今我劝你们怎么样，把他们的，他们卖给你们的，点给你们的，他们不穷不苦不饿，他不会把田地房屋财产他都卖给你，把这些个并向他们所取的银钱粮食新酒和油的1%的利息都要归还啊，全部归还，连物质财产带利息，你怎么向他取利呀、啊？明明圣经说不可以取利，你却向他取利。我们现在看一下申命记23章，摩西的律法里怎么说，所以这个就直接违背了摩西的律法啊。有的信耶稣的基督徒还要放高利贷，专门做这样的，银行里面有一种是放高利贷的，那根本就不应该。感谢主，有一个姊妹她就说，她说当我知道了我们这个工作是放高利贷，她说我宁可不做，后来她就辞掉不做这个工作，宁可做别的工作，我不能够放高利贷。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申命记23章19到20，大家一起念啊，19、20两节。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所去得为业的地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那都愿意蒙福，那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你才能蒙福。主的命令就是爱的律法，爱的道，全律法啊，都是什么样啊？都是归在一句话，就是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就是律法的一个中心，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啊。保罗的书信里都提到，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没有爱，那么就趁机我就弄一把。我就得一些东西，我就贪心，所以这就是从贪而来。所以尼希米说怎么样，不但斥责你们不对，知道不对就要什么，就要退还，不是知道不对还照样一丝一毫都不能沾，不能沾的东西就不是你的东西，你就不能沾。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公司要分得清清楚楚，不能沾，而且要退还，归还给他，别人的东西属于别人的不能要。众人说我们必归还，你看尼希米多么有权利，在他的啊这种啊带领之下，尼希米带领人堵房破口，实际去做，所以大家都听话，不敢不听。尼希米有权利，所以你有爱心，你就有权利。不是说了不说，说了不算，没有爱心，没有权利，有什么权利啊？而且没有自己的舍己牺牲的榜样，你也没有权利。你说了，人说你呢？人家就会这么问你，你怎么样？你不要说我了，你怎么样？尼希米为什么这样？等一下我们看第四点，就是尼希米是以身作则，所以他有这个权利。他一说，大家都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着你的话去行。这是大家都这么样来听话。我就叫了祭司来，叫众人起誓。那你说你行？你怎么知道你一定行呢？要在神仆人面前，在祭司的面前来起誓。祭司是代表神，会幕中侍奉神的，神殿里来侍奉神的人，把祭司都叫来。你说你一定归还，那你就要起誓，在众人面前起誓，必照着所允许的而行啊。就是说你要答应，你要真正承担你的允诺，你答应了你就要去做啊。所以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啊，每一个人我们追求圣洁，就是赔补偿还，亏欠人的跟人认，亏欠神的跟神认，物质的东西我们就要归还，不是我的我一丝一毫不能要，是不是这样才叫彻底造功认罪？是不是一丝不苟，一尘不染，要这样做到啊。第13点还有警告的话，这是警告。我也走着胸前的一钉说，凡不成就这允许的，说了不算的人怎么样？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都给你抖掉，直到抖空了，直到把你抖空。那就是你说了不算，你起誓，你白起誓，你不这样做，你不成就所允许的，那你就要受到惩罚，受到惩罚，把你抖空。会众都说阿门，又赞美耶和华，百姓都照着所允许的进行。 到十三节为止，就说他们答应这样做。当然这里面主要的是贵州官长一些首领，所以尼西米他赌房破口是多么的具体，提出有具体的措施办法，惩罚警告规劝，你要这样去做。前面我们说了几点了，大家说几点了？三点了，是不是？第一是怒责斥责他们，你们这些首领取缔，在百姓身上取缔。第二召开大会来攻击，那前提都知道。那对，为什么召开大会？也是让别的人受警戒，也是说明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新约里也讲到控告长老的案件案子应该怎么样，只有两三个人见证，如果事实的话，那么就要当面的来责备他，当面。所以这就是开召开大会。第三就是劝勉，叫他们归还房产和利息，劝勉他们，而且要起誓归还，这是第三。现在我们看第四点，第四点就是第十节和十四到十八，我想这几节我们大家念一下，先念第十节，接着就十四到十八，我们一起念。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下面十四节啊，接下来念到底。自从我奉派做犹大地的省长，就是从亚撒虚亲王二十年直到三十二年，共十二年之久，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四十舍克勒，就是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除了从四围外邦中来的犹大人以外，有犹大平民和官长150人在我席上吃饭，每日预备一只公牛6只肥羊，又预备些飞禽，每十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重。我的神啊，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于我。这赌破口不但是说叫别人该怎么做该怎么做该怎么做，赌破口的最后一点是把自己摆上，自己怎么做，你们都这样做都那样做那样做，说的对也都对，也挺有权柄的，但是自己怎么做啊？这最后一个方面就是第四个方面，赌房破口的第四个方面，以身作则，以身作则。尼西米怎么以身作则？尼西米和他的仆人就是跟随他的人，他家里的人，他的仆人跟他一样，尼西米要求自己，也严格的要求他手底下的人，他的仆人。所以这里老说我和我的弟兄和我的仆人，尼西米家里的人，尼西米的弟兄都是忠信的人，以后到这第七章都提到，第七章也提到他的弟兄都是忠信的，他的一家都是忠信的。所以第十节说，我和我的弟兄与仆人也将银钱粮食借给百姓，百姓太困苦了，但是呢不要利息，他困苦嘛，你还要他利息，你这么残忍啊！利息你不这样做，我们大家都当免去利息，就是他没有这样做，他亲自带头，这是一点，就是借与百姓粮食银钱不要利息，可以借给他们啊，这是第一点，借粮免息。第二点，尼西米怎么以身作则？我们知道他就是一个省长，做省长应该享受省长的待遇，这是理所当然。但是尼西米这个人呢，做了犹大地的省长，却是什么十二年之久，他不吃省长的俸禄。省长的俸禄的意思什么？就是省长应该得到的，那就是给他的供给的意思啊，他不要。我和我的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俸禄。我们知道清朝末年的时候，那些个遗留下的那些个清朝那些个官员就是满族人，我在北京认识一些，我们家李大娘也是满族人，从前他们就是吃什么，吃皇家的皇帝家里的这个俸禄，就什么呀，米粮 都是什么呀，是俸禄的，就是表示他们是王家的亲戚，所以这就是游手好闲。为什么他们？因为他们粮足啊，啊，皇帝都给他们吃的。倪希米什么态度？我们看一下，做了省长12年之久，他说我没有吃省长的俸禄，这就是他拒绝他该有的享受，他都不要。底下呢就讲的，我们再接着看15节，在我以前的省长是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都索要粮食和酒，还有银子40色克了，就是他们的仆人都辖制百姓，我呢我没有这样做。这一点就是他不加重百姓的重担，不加百姓重担。他为什么不这样？就是说这些个都是可以得的，但是他不这样做，因为你这样的话就等于加重百姓的担子，这些重拿来的都是百姓一点点交上去的，就还交粮一样，纳粮交粮，交了好多，结果都让你省长去享受了。他说我没有这样做，我没有啊。还有呢，不辖制百姓，一个是不加重百姓的重担，第三第四不辖制百姓。辖制什么意思？你不给不行，欺压人，压榨人，辖制人，那在他手下的百姓都得吃他的苦头，敲诈勒索，敲骨吸髓，民脂民膏，这样当官的人多的是。但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可不能这样。他一方面讲到别人是见皇帝，他不敢，他说因为我敬畏神，我不这样去。什么原因？就因为敬畏神。所以敬畏神是什么意义？就是要以身作则，敬畏神就要牺牲舍己，关心别人，去爱别人。我不瞎子，不瞎子，这是第四点。尽管别的省长是这样做，在他以前的人那都觉得是应该的，没有关系，他是不这样做。底下第五点我们再看下来，他说因为什么？因为他敬畏神。接下来我们看的什么？就是第16节，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并没有置买田地，不置买田地，不为己，不为自己置产业，就这意思。哎呀，得机会置产业，现在很多穷人呢，便宜极了。你知道为什么便宜啊？穷的人越来越穷，所以他都卖掉了，那就便宜，那我们就快点买吧。他不买，我不自为，就是说不为自己，一句话，不为自己谋私谋利，不置买田地，那这是最好的机会嘛，大家都便宜极了嘛，为什么便宜啊？因为他越来越穷嘛，他就把自己的东西都卖掉点掉。但是你许你没有这样做，一丝毫不沾百姓的利益。我的仆人也都聚集在那里做工，他说他的仆人也是殷勤的做工，不去做这些事，不为自己谋私谋利，而且恒心修造，恒心修造，恒心不容易啊，一直是这样重重心心，恒心就是不改变的，不受环境百折不挠，从不气馁，不灰心不丧胆，多么艰难还要这样做，这叫恒心的修造。就是因为有尼西米这样的带领之下，恒心的修造，所以到了第几章啊？到了第6章就告诉我们，结果就修造成功了。第6章的15节，城墙终于修造完了，一共修了52天，是不是？没有恒心是不行的。做神的工作，你一来就灰心，一来就中断，一来就停工，一来就怎么样？就不做了，就甩手不干了，那不行，要恒心的修造。这个也是第几点了？第六点，是吧？最后一点是什么？每日摆上丰宴，丰富的宴席，是最后一点，是吧？所以就是17节，一直到18节，我们看看这个尼西米，在他的桌上每天他供应多少人？因为当时是什么呀？被掳归回以后，四围都是仇敌，许多被掳归回的人还是非常困苦可怜，可能有的人还是寄居无家可归，所以他说从四围外邦中来的，就是归回的人，从外邦刚回来，他们可能什么都没有，除了这个以外，每日呢还有犹大的平民和官长都在他的席上吃饭，有150人，150人是除了四围外邦中来的，是不是？除了这以外就有150人，那加在一起可能好几百人， 这么多人，这么多人每天都在尼西米的席上吃饭。我看看这个，表示他主给他的丰盛，他的慷慨，他的大方，他的宽宏，他这样的叫人和他一同享受。一个是代表在物质上是如此，他没有这么小气自私，只为自己；一个也表示灵里的生命的丰富，那个叫别人享受。每日都预备一只公牛，六只肥羊，还预备一些飞禽，每十日一次。多预备各样的酒，虽然如此，我并不要省长的俸禄，因为百姓服役甚苦。所以这一段就讲到，他真正是能够什么呀？能够关心关怀百姓的疾苦。他知道百姓服役甚苦，我不要，还是拒绝省长的一切的俸禄，而却是舍己摆上这么丰富的，每日都供大家一同享受，和他能够享受，在他的家里有这么享受。当然，我们知道尼西米他是一个做官的。他是在波斯帝国里是王的酒镇，那你说他一定有钱呢？那有钱的人多极了，做官人也不少，有几个这么大方？谁不为自己的儿女子孙，为自己的将来，为自己家里人去积蓄去预备？哪个像尼西米这样的舍己？他全部都献出来，而且这么远途回到耶路撒冷，他完全的把自己摆上。所以尼西米本身就是这一个丰富的宴席，他本身就是一个丰富的宴席。所以在他的这样的关心，以身作则，实际的这样的爱心的这个体谅帮助之下，这个城墙才真正能修造好，这个破口是真正的堵上。所以最后一点我们大家念，就是我的神呐、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施恩。最后就是求神纪念啊，求神纪念。他没有说哎呀你们人都纪念我，可能人都忘记了，是不是？所以写在圣经上就是叫我们知道，叫我们要学习求神纪念，也被神纪念。神施恩给他就够了，他知道只要神施恩神纪念，我一切都有，他不在乎这些物质。所以尼西米的见证实在是太宝贵，在这一大段里面，整个这一章圣经很短，19节，但是给我们学到的是什么？就叫关心别人，体谅别人，真正堵破口。怎么样叫堵破口？堵破口在各个方面啊，我们祷告也是堵破口，我们知道破口在哪里，教会有什么破口，有的地方嫉妒，有的地方有淫乱，有的地方有不蒙头，有不服权柄，有的地方信仰出了问题，我们要堵破口。这一方面呢，尼西米是在爱心上堵破口，爱心和行动上来堵破口，所以堵破口的工作是非常要紧，使得百姓就能够怎么样，就能够在尼西米的带领之下能够继续的修造城墙。所以我们请看一下以西结书22章，以西结书22章就是我们在最近的要背的圣经，是不是？以西结书22章第30节，昨天大家背的圣经，一起念啊，30节。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义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以西结的时代是第二次被掳以后，第三次即将被掳，在那样的时代里面神的心真是伤痛，就是指的，因为以西结本身已经被掳了，他跟着第二批被掳已经来到了这个巴比伦，在加巴鲁的河边。但是呢，这里是讲到在犹大第三次被掳之前，多么可怜，神找都找不到一个人在那里为这个国来站在破口防堵，重修墙垣，使神不灭绝这国，所以终于最后国就灭了。犹大家最后第三次是亡国被掳。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堵破口的人，所以以西结这句话就透出神的心。直到今天，神还是在找，让我们能够被神找到，能够堵破口，站在破口来防堵，使神不灭绝这国，是吧？所以堵破口的人能够挽回神的怒气，堵破口的人能够使什么呀？像亚伦也是这样，站在活人死人当中，手拿香炉为他们代赎，结果呢，瘟疫就止住了，这叫堵破口。要付代价，要牺牲，要舍己，要有爱心，要关心别人，要在灵里看出什么是破口，那你就要去读。所以尼西米就是这样一个人，真正读破口。在申命记15章，请大家看一下，那我 我们就查几处圣经，我们就结束。生命记十五章，生命记十五章，我们都知道赫勉年来到之前啊，圣经特别说到什么，要求怎么样帮助穷乏人啊，要赫勉，要帮补，要关心啊，不要存着恶心恶念啊。我们看一下第七节，把这一小段念一下。我们每个月都念生命记，我们要真正记住，世上有很多贫穷人，在教会里，在我们周围，在弟兄当中也有贫穷人，主就是在考验我们的爱心。别人缺乏，你应该怎么？我们一同念一下，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攥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心里起恶念，说第七年的赫勉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你总要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啊。所以在这一段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对弟兄，要爱弟兄爱众人。这里说不要什么呀，忍着心攥着手。在新约里，老约翰也讲不要塞住怜悯的心，约翰一书啊三章十七到十八节，不要塞住怜悯的心，看你弟兄饿了渴了啊，他没有东西，你不是说你平安的回去吗？不要塞住怜悯的心，求主把我们的心要开通，要打通。在新约里，这些个榜样也太多了。圣经告诉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要多做的施，那多施舍，那就多多加给你。还有最好的榜样是什么呢？就是马其顿教会的榜样。保罗是这样的夸奖马其顿的教会的榜样，那真是不是无缘无故的。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章专门讲到捐款的问题，为什么要捐款？因为当时天下有饥荒，一次饥荒，第二次又饥荒，所以呢，保罗这一个使基督的使徒，真是一个爱心的使徒，他真是走遍各地，他忙忙碌碌，他是传福音建立教会，但是他没有忽略关系到什么呀，爱心捐款救济贫穷的这一方面的工作，他都亲自去承担，也劝勉教会要预备妥当，特别夸奖马其顿教会啊。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保罗怎么夸奖这个马其顿的这个教会呢？啊，这个真的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马其顿的教会是什么呢？是在大患难中，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然有满足的快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乐捐的厚恩，自己很贫穷还愿意捐款，还愿意乐捐，还愿甘心乐意的去捐。所以保罗说啊，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所以这马其顿真是宝贝啊，马其顿教会就包括腓立比、帖撒罗尼迦，这些教会就是马其顿省的教会，他们是这样的宝贵啊，舍己啊，爱心啊，是被保罗纪念。保罗为什么写这话？激发哥林多教会，你们办了半天，预备了半天，你们到底预备妥当没有？不要说了不做，这是一方面，就是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爱心啊，去实际去做。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有很多的勉励，就是告诉我们要追求爱心，要制止贪婪。还一处就是罗马书第十三章，罗马书十三章啊，我们对律法应该怎么看？这里保罗讲的怎么就完全律法？爱心完全律法，八节到十节，我们都很熟悉的，我们再念一遍啊，一同念。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啊，这个都是我们要勉励的。最后我再想再读两处圣经，关于什么呀，贪的方面，我们现在要对的是对付的什么啊？我倒没有贪财，但这个贪心，这个意念上的贪不解决的话，那早晚，现在我们也没有机会贪财，也没有人给我们钱，我们怎么贪？真正有机会的人就可以露出来了，这里面私心很大，这里面有畏己，这里面有什么手脚，所以我们要求主，要让我们啊，真能够遵着主耶稣的教导。主怎么说？路加福音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特别讲到啊，不要贪心，是不是？耶稣这里怎么告诉我们？十二章十五节，十二章十五节，一起念。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不在乎外面有钱、有财产、有这个有那个，你不要贪心。”耶稣教导我们的不是说你不要贪财，不要贪物质，不要贪色，不要贪名，不是，不要贪心。贪心的意思就是你不要贪婪，你这个心要对付好，这个心不对付好，什么都贪，遇见什么就贪什么。贪多别人的，他的妻子，人家的财产，人家的房屋，人家的牛驴，你不要把它变成你的。所以耶稣说要谨慎自守，怎么样谨慎自守？我们天天就读主的话，我们要对付自己，约束自己，攻克己身，约束啊，自守嘛，约束自己，免去一切的贪心，这个太好了，告诉你，一切的贪心都包括在内。啊，有人说我不贪这个，不贪那个，这贪名，你贪名也够呛，是不是？哪样都不能贪，一切的贪心都要免去。最后一处就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三章这几处我也是特别喜欢的，这几处圣经，我觉得主的话真是勉励我们，让我们啊怎么样啊，要存什么样的心，主要是存心的问题。第五节第六节，你看这里也讲你存心怎么样，我们一起念啊，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六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也不丢弃，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这里的勉励就是你存心。我们常常羡慕别人，常常看见人家自己没有很难受，你存心就不可贪。当然这里讲的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知足。你有没有？我们没有饿死，也没有没有衣服穿，也没有活不了活不下去，所有的为知足。那就每个人不一样，你在农村生活又一样，你在城市生活又一样，以自己所有的为足。所以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了，这是保罗的话，是不是？敬虔还要加上知足，真正的敬虔一定是知足，是吧？所以说以自己所有的为知足，知足的人就会感恩喜乐。保罗就是学会了秘诀，他无论是在什么，在丰富还是在缺乏，他都能够随时随在得了秘诀，就是要知足，要感恩。为什么呢？下面两段经文告诉我们，主说的话，神自己说的话，我总不撇下你，我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以什么呀？以他的信实为粮，以他的应许为我们的财富，为我们的满足，有了他的允许就够了，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那就行了嘛。主没有丢弃我们，你不用跟这个比，跟那个比，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那我们神学家在这里多少年，我们这个见证说不完，我们个人更是这样，没有工作主照样养活你，工作当然了，你有一花一乐，我们没有工作主照样的赐福恩待。那有的时候主也考验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得起贫穷，将来也会经得起富足。你贫穷也经不起，富足也经不起，那就不行，一到考验就都失败啊，像基哈西一样啊。所以这些个贵族官长为什么被斥责？我招大会了攻击他们， 不是没原因，就是这个心没有没对付好，存心就是贪。好，这些百姓贫穷，我们就要可以取利了，可以放高利贷，大大的取利，是吧？所以这样做，当然你心里就要攻击他们，就要斥责他们，就叫他们要归还，一样样都要还给人家。那你说我不愿归还，不行，你要起誓都要做到啊！所以你心里非常严厉，也非常的啊，对这个认真的态度，那自己呢又是以身作则啊！所以今天我们就到此啊，愿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照主的话去做，我们就蒙福。神常常在地上有些贫穷人，就是考验我们，让我们看我们是不是关心周围的人啊！这样的话，神一定赐福啊！我们今天。